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9:5-8，现在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19:9-12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的19:5-8，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感慨，辛苦和大任苦，哇，真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你看看两者的结局真是天渊之别。经文的记载将我们带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潮，就是邪恶的人受审判，而羔羊就和他的辛苦，即是教会结婚。教会包括了历代以来所有忠心的信徒，辛苦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跟前两章的大淫妇所着的俗气妖艳的服饰是形成强烈的对比。辛苦穿着的是圣徒的义行，这些不是信徒藉着遵守宗教礼仪所换取回来的义，而是回应基督拯救而得到的义。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讲到圣徒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样和淫妇和敌基督即是兽所穿着的朱红色紫色衣服形成鲜明的对比。细麻衣原本是贵重的衣料，是用来制造祭司和君王的制服的。这些布料很洁净很光亮，亦反映出教会的特质，就是纯洁、忠诚、信实，并且暗示得救的信徒所享有的荣耀。所行的义并不是指到律法下面的义，而是在基督里面行出来的义。这个基督就是将救恩作为恩典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大灾难时期已经终结了，巴比伦已经受到审判了，现在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教会就是基督的辛苦，亦已经预备好自己迎接令人激动的场面。他得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而约翰解释这些是象征圣徒所行的义。从宝座出来的声音呼召大家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于神，应该是因为他行了大事，施展大能，将大城毁灭吗？嗱，我哋继续睇落去就知道吓，呢一次嘅重赞咧，其实唔系为着已经过咗嘅事，而系要为将来荣耀归神，因为羔羊分取嘅时候到啦，辛苦亦都自己预备好啦。辛苦嘅预表喺圣经当中咧系相当普遍嘅。以色列就时常被比作耶和华的妻室，而婚宴的象征在福音书里面也都比较常见。根据启示录的19:9、21:2、21:9 同22:17等等的记载，启示录里面的分取比喻亦多次出现。有学者认为3:20当中的坐席其实都是指婚宴的。这里的辛苦在原文当中呢，就是妻的意思。赞歌的结尾是辛苦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样和17:4和18:16淫妇的妖艳华丽的服装呢，是作出对比。约翰为我们加上注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一般的译本呢，都以义行作为这句的含义，但是其实原文所使用的义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呢，从来都没有义行的含义，而是讲紧法令的意思。因而清义应该呢，是这里更合适的翻译，同新约圣经一贯的用词上呢，也都比较协调。圣徒是用了复数，说明了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人。蒙恩得穿在原文当中就是被赐给的意思，所用的语态呢是被动式的，因此清义的法令是赐给众圣徒，而不是他们自己所赚取回来的。在7:9和7:14，信众所穿着的白衣呢，都不是自己配备的，而是羔羊之血洗净的结果。在这里呢，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启示录19:9-10经文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请注意下，羔羊的婚礼要在天上举行，但却是在地上来到办理婚宴的。马太福音25:1-13那里，有关10童女的比喻呢，就是描述这一场的婚宴。那10童女不是辛苦，因为基督只有一位辛苦，就是教会。新郎呢，要回到地上去举办婚宴，基督再来不单止是审判大地，而且是要举办婚宴。而这10童女都在邀请之列。诗篇第45都描述了这个场景。这篇诗歌里面，基督以君王的身份降临，诗人并没有告诉我们听辛苦是哪个，但是就提到了皇后。诗篇45:9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皇后佩戴俄非金色站在你右边。我认为这一节经文是指到教会，在场的宾客是有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婚宴是将会在地上举行的，进入千禧年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受邀的宾客。这场婚宴显然就是预表千禧年，将会是一场时间很长的筵席。千禧年结束之后呢，教会看来仍然是好似新娘的。你想想下，辛苦的蜜月期呢，要维持成千年那么久，但是这个都只不过是蜜月期。这件事是何等奇妙的喜乐呢，又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的大喜乐。天使为到这个场景加上神的印记，这是神真实的话。做完了这个场景的记事官之后呢，约翰都情不自禁敬拜这位传达信息的天使，不过天使呢就立即制止他这样做，因为天使本身都是受造物，只有神才配得敬拜。对于指望受到人崇拜的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来说呢，这个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过今日世界上的确，很多人依然有这种 被人崇拜的欲望。羔羊在天上举行婚礼之后，跟着下来的大事就是基督再来。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君王要来了，但是呢，要等到教会被提，地上经历大灾难之后，君王才会来到。而当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辛苦必定要同他同行，他们要在地上举办婚宴。我们眼前所见到的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但愿我们的眼光能够从世上的粪土转移到永远长存的天家。一位天使吩咐约翰写上祝福，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教会就是属天的辛苦，那些获得邀请的宾客就是其余得蒙救赎的人。天使强调呢，这些是神真实的说话，又重申这个祝福的重要性。约翰俯伏在天使的脚前，正想要拜他，但是受到天使所拦阻，因为只有神可以接受敬拜。这位天使和约翰都是为耶稣作见证的，同样都是做仆人的。而天使又补充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作见证，意思就是说，预言的真正作用是要为耶稣的位格和工作来做见证。有学者讲过，预言的作用就是要揭示耶稣的高洁。天使要人敬拜神，他正正是来到为神作见证。而所有的预言呢，最终都是同耶稣和他的救赎大功有关，并且呢，都是高举荣耀的基督的。天使吩咐约翰要写上，这样是话给读者听，下面所记载的呢是重要的事来的。前面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和一章十九节，以及第二到第三章，约翰都曾经接受吩咐写低这卷书的内容，亦都被命令过他要写信给七个教会。但是七雷发生的时候呢，约翰就被禁止作出笔录，只可以写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的结局。而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约翰又再一次被吩咐要写上。赴羔羊婚宴的人都是被邀请的，由此可见主动呢乃是在于神。讲说话的天使又加上一句，这是神真实的话。这一个呢是一个严肃的加重的用语来的。有人会觉得奇怪，诶，这里见到的叙述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为什么要加重它的用词呢？亦有人认为这是神真实的话并不是单单指这一道地方，而是包括第十七和第十八章的。但是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对于当时的读者，即是那些身处苦难当中的教会来说，其实这一句说话的表达是了不起的恩言，所以必须加重它的用词。因为将要蒙福的不是那些逼迫人的人，而是被逼迫的圣徒。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俯伏在地，他是想拜那位讲说话的天使，那就证明约翰是以这位天使为圣洁的。在旧约当中有两处，分别是民数记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和历代至上二十一章十六节，是记载过人俯伏在天使的脚前的。但是那些呢，都只不过是敬重之礼，而不是一种的敬拜。基督教不拜任何人物，唯独敬拜神。因此呢，当约翰要拜天使的时候，立即就被毅然决然的阻止了。早期信徒当中呢，都有人想拜天使的， 例如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就有提及。睇翻呢节经文，我哋就可以知道，其实呢啲系神所唔容许嘅事。天使自称系同约翰一同作仆人嘅，人同天使有好大嘅区分，但系重要嘅呢就系呢两者其实都系神嘅仆人嚟嘅，系共同侍奉同一个主。天使又自称佢系属于嗰啲为耶稣作见证嘅，而耶稣的见证又进一步呢解释为预言之灵嘅。中文和合本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咁同原意呢是稍有出入。咁到底呢一句说话是咩意思呢？是唔容易确定得到嘅。耶稣的见证是指耶稣所作的见证，如今见证嘅任务又交托咗俾佢嘅仆人，是咪咁呢？抑或是讲正如中文译本嘅翻译就是指到为耶稣所作嘅见证呢？如果是讲前者，意思就是耶稣所传的信息呢乃是灵，而灵就乃是一切预言的中心了。正如有学者说，众先知预言的内容就是基督并基督所彰显的神圣，就即是保罗所说的基督的心思。约翰接受吩咐写下启示录的原意呢亦是一样的。或者我们又可以这样说，默示众先知的灵呢有负担要将耶稣所作的见证来到去传出。如果这里的意思是讲后者，即是第二个意思，为耶稣所作的见证才是这里的含义呢，即是说预言的真意就是彰显基督，为基督作见证。无论旧约的先知亦或是新约的先知诸如约翰和天使等等，大家其实都同有一个任务的，就是一同为神的儿子来作见证。上述两个意思哪个啱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取舍的，可能作者他是故意这样写，令到两个解释都有可能，因为这两个意思都是真理来的。在这里约翰所传达的还有另一个要点，就是天使吩咐约翰唯独要敬拜神。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几咁震撼人心的场面呢？单单读这段经文真是令我全身毛管都会竖起。世上万有都是朝向着这个伟大惊心动魄的日子而迈进的，这个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我都想用一些时间去告诉你整个事件的重要性。在第四章到第十八章讲大灾难时期，这里是一段很恐怖的日子来的，而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大灾难才会结束。那时候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过去很多人对于未来呢会是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的，今日还有一些人是仍然持有这种看法，不过这些人其实都是没有认真去读圣经的。他们怎么想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将要复活，那个时候好人呢就会集中在一边，坏人就集中在另一边，并且由基督来到去区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然后呢好人就上天堂，坏人就落地狱。不过我呢今天要告诉你，这些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你不可能读了圣经之后依然不明白神对世人的旨意和计划， 神是按照祂的计划来到去做事的。而神的计划是相当清楚，基督再来是在大灾难结束之后，祂的再来和祂第一次降世为人是有强烈的对比的，其中的差别是令人惊叹。祂第一次降世是温柔谦卑，是为罪人舍命的救主，而在这段经文我们都见到祂再来是带着极大的荣耀降临，基督再来就是神对罪恶世界震怒的彰显，撒旦、魔鬼以及人的勃逆都要被终结、被消灭、被审判。祂在建立公义的国度之前是先要除去一切的不义。根据启示录四章一节的记载，天上的门开了，神让代表教会的约翰进入天国，而约翰见到代表教会的长老是已经在天国了。然后在第十九章，天国的门又再打开，基督出来了，基督所骑的白马是代表征战。基督以人子的身份在世上的时候，他是骑着小驴驹去进入耶路撒冷的。这只小驴驹虽然都是君王的坐骑，但是他却是代表和平而不是代表战争。基督被称为诚信，因为他要执行神早已经拟定好的计划。有些不信的讥笑的人，他们说基督再来的证据在哪里？其实基督再来不必用记号，因为他自己就在这里，他本为善，是诚信的，是你我唯一能够信靠并且仰赖的那位。他被称为真实，因为他就是真理，他不只讲真话，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的标准、真理的准绳，他就是真理。在这个到处都是弯曲的、谎话的、广告宣传的年代，基督才是唯一可以信靠的救主。这个是太过美好了，太过奇妙的事了。而基督再来就是要施行审判征战，他不再被钉死十字架上了。约翰就描述说他的眼睛如火焰，启示录一章十四节讲，当他在众教会当中行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但是现在的基督眼睛如火焰，他是要来审判世人，除去世上一切的不义。他头上戴着很多冠冕，表示基督是唯一真正掌权的君王。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爱慕基督，如果基督不是你的救主，那当他再来作王的时候，如果你还活着呢，你将会无地自容又羞愧不已。因为基督是唯一真正掌权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约翰跟着说，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除了神自己就没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名字。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还有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主耶稣是有以下四个名字的。第一，他是万王之王，马太福音的基督就是王。第二，诚信真实，马可福音的基督是神的仆人，而仆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诚信，他必须是诚信真实的，这个是仆人的特质。第三，神的道，约翰福音重复说他是道，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第四，他是主耶稣，是人子。那到底什么名字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的呢？在路加福音所呈现的基督是耶稣，是人子。现在大家对这个名字其实都熟悉的了，甚至随随便便都会用这些名字去发誓、亵渎、滥用、冒犯。但是这个是我们永世都必须探究的名字来的，他是主耶稣，他是人子。你是不是真正认识主耶稣呢？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而在这一章，我们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名字，这个呢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的名。使徒保罗在他服侍接近尾声而将要受刑之前，他 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这样讲过，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除了父，没人知道子。认识主耶稣才能够认识天堂，他就是这么奇妙。我们可能要用尽一生之力才能够真正地认识他。当我认识到地上的人物之后，发现他们都没什么特别，但是当我越认识主耶稣，我就越知道基督何等美善。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记载大祭司主耶稣的祷告，他祈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